好，感谢主啊！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哈，我觉得最后一节经文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烈火，所以大家有看过一部电影叫什么烈火什么烈火战车啊？好，很厉害哈。那当然，我们说这个烈火哈，大家还记得吗？每次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到什么呢？摩西在旷野的时候被神对付40年之后。神开始准备呼召他，开始什么？开始去回归埃及地，怎么样把神所托付给他希伯来带领埃及地之前，神给他看到的那个异象，就是看到荆棘烧出火来。所以摩西很好奇，荆棘烧出火来，荆棘却不被烧毁，所以他就很好奇，想去看那个地方。结果神说：“摩西，摩西，你站在圣地，你不可以近前。”要把鞋子脱掉，摩西把鞋子脱掉，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在告诉他，其实一个很伟大的意象，神可以借着荆棘焚烧很多的东西，发出火，烈火出来，但是他却不烧灭荆棘。其实就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站在讲台的人，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我们都不过是荆棘而已。神透过我们荆棘可以发出他自己的火热，但是我们却自己能够不被烧毁，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大能是值得我们敬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开始思考，就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个警告，非常厉害。这个警告可以说叫最后的警告，你再不听，你只该灭亡，显明你是被灭亡的人。所以求主来带领。那我们快看看，我们今天看这个大纲的时候呢，你看看，主要看什么？看那个警告，1、2、3、4、5，今天是最后一个警告，第五个警告。我们看在整个的真理的叙述里面，讲到至高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启示，他超越众先知，超越天使，就来第一个警告，不断的加强，千万不要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特别那些，我跟你讲，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作为神的选民，他们常常被一些错谬的、假冒为善的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其异端邪说去引诱，常常会让那些假信的基督徒会越来越走向灭亡。所谓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开始不断的显明出来，那果子会越来越糟糕，渐行渐远。而真正的真的基督徒叫真金不怕火炼，借着各种的事情，他会越炼越精，越炼越纯，越炼越简单。我们发现很多人的心是越来越复杂，这不正常的。我们本来是复杂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但是随着在主里边的日常日子渐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清澈一点。我们还会犯罪，但我们犯罪就悔改，得胜的就荣耀归给神，就越来越简单，而不是越来越复杂。一个人越来越复杂，就要回，要小心你的生命的信仰有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说警告一定要对，这是警告的第一个。就紧接着一个警告发出，借着基督超越先知、超越天使，我们还忽略他们所传讲的救恩的信息，甚至传否定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讲到了基督，再讲到他为人类的至高尊荣。好，你超越摩西，带来第二个警告。第二个警告是什么？是不信的危险。一个是那些本来就不信的人也好，或者自以为信的那些选民，并没有真正信主的那些人，对吧？他硬心，心一直硬，当然也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得救的人，他明白安息是多么的宝贵，赦罪的平安，赦罪的平安。但如果没有真正得救的假基督徒、宗教徒，他确实没有安息。无论他活的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他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他也可以了此一生。但是生活的质量，当然也不是别人看他的质量，不是住一个高级的房子、开高级的车，他能够有安息，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这第二个警告，在第一个启示里面，至高的启示，神的大祭司已经带出两个警告，大家能够明白。紧接着的第二部分，至高大祭司、神的大祭司基督里面呢， 你看，接着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一个是体恤人，是具备真祭司的资格，带出了三个警告。什么呢？第一个警告是对基督徒来说的，所以一定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常常要告诉大家，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三节里面说，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傅，但你们却还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吃奶为什么不行？因为吃奶就不能修炼仁义的道理，要么律法主义，要么法律主义，要么惧怕、胆怯、战惊，要么就是为所欲为的享受最终之乐。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假的生命，他为什么？所以但是基督徒来说，他要什么？一定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一定要吃干粮。吃干粮有什么好处？就能够心窍修炼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我承认很多基督徒不能分辨好歹，不是故意的，是非不分不是故意的。我今年都是这样想的，只要你是成为基督徒的人，我都不认为你是故意的搬弄是非的，你不是故意的不知好歹的，是因为真理的掌握不够熟练，不够老练，爱心没有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还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分裂的，是精神分裂的，对真理的理解是前后矛盾的，只注重一些真理，却忽略另外真理，带来麻烦。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脱节的，也会产生精神分裂，就是讲的是一套，做的又一套，讲的很完美很全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好像看不到他的信仰。你所讲的真理在你的个人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在你的团体生活当中，在你的社会生活当中看不到你的信仰，这个也是很可怕的。就什么这句话，一定要什么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是神给每个基督徒要长大成熟的一个呼召跟使命。所以这是第三个警告的第一部分。第三个警告的第二部分是当畏惧，免得离弃道理。其实确实是在教会里边总有一些人是赶不上的，慢慢就被淘汰掉了。谁在使徒里面？犹大就被淘汰了。好像看起来他跟真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他管财务的，对不对？他甚至也被主差出两个传福音，甚至也有人因为他们的话信主的，但仍然什么？他是离弃道理，他是灭亡之子。所以当然提防偏离正道，又回到基督徒的这个里面，从那些假信的人身上得到警戒和教训，成为基督徒一个警醒。我们要避免偏离正道，要回到正道上来，一定要注意真理，它是一个完备的信仰的系统。当你不能够建立一个全备的信仰系统的时候呢，你的生活也会支离破碎，你的生活跟信仰也是会精神错乱，会很麻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然后再喘一口气，讲到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也是完美的大祭司。然后来到第三部分，至高至圣的儿子里面，讲到了什么？新旧约的这个关系，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是新约更美之约的实施。好，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会怎么在知识里面就没有带来一个警告，那带来了信心，在那个创始成终者耶稣基督里面，那就是带来的第四个警告，是离道叛教的危险。这是在整个讲到信心，哎，这个六纲啊，这就是区别了，以信称义还是因信称义的问题。这个就比较高级的一个异端的分辨了，明白吗？讲到信心，信心是来自人自己的选择，还是来自上帝的最美好的恩赐？这个就是分水岭，神本跟人本的分水岭。所以也能够明白右手为什么会认为有的人说啊，新道理旧道理，还是信主的人还会再灭亡，这都是神学上的一个很大的讨论。但在这里他就明白说，离道叛教的人似乎真信，却是不是真信的人照样会灭亡。那不是说真信主的人还会灭亡， 为什么？因为真信心是来自上帝恩赐的第一个美德，我们是以信称义，而不是因为信心，因为我选择信，我选择不信，决定我的生死，这是错误的概念。所以这是具有隐蔽性的，这就是有机会你们大家再去看看吕佩渊牧师的那篇文章，叫《教会被掳于阿米念》。在牧师时代，这个阿米念主义者是容易造成教会走向离道叛教的危险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并没有说里面的人都不得救，而是说，也不说那个教会现在有点难，你说它不是教会是不可以的。但实际上呢，这些道理开始走向了异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信心的至高传承中这边来讲一个离道叛教的危险。你不要看外面那个败子，他们也说信，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罗马书第四章讲的那个信心是有真假的。所以你要确定你的信心的真实性是来自上帝的圣灵的恩膏，不是来自人自己的选择，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乌烟瘴气，会把教会搞得纷繁复杂。从教会的牧者到核心信徒，你发现都是在搞是是非非的，纷繁复杂的局面会很辛苦。假信的牧师就一起跟着信徒一起混饭吃，混饭吃，一起谋个职业。真心的牧师到一个程度，有一天你会精神错乱，自己也会错乱。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的信仰也是没有扎根，很好的专注在主耶稣基督并他的恩典里面的时候，就非常困难。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离道叛教的危险，这是第四个警告。所以就带来了信心英雄榜。哎，看到没有？原来不会因为很多的假信会破坏真信。大家注意，基督徒一定犯什么错误，经常犯用不好的否定好的，很糟糕。我每次听到这个，我真的有时候心里深恶痛绝的原因就是这个。怎么突然间呢？我看有些信主的人也非犯犯罪嘛，所以不信也没所谓，对吧？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也不一定有那些，不参加聚会的人不一定比那参加聚会的人属灵啊，不一定比他们差。整天参加查经的人好像也不见得比那些没查经的人好啊，这都是魔鬼的诡计，都是低级的错误。如果你信主信很多年还是这个观点，你需要悔改。为什么呢？你不能用不好的否定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仰不是靠人的，不是靠你自己的，是靠圣灵在人里面那个重生的工作，是上帝灵在人里面翻转的工作。你看到的不是那个人，你要看到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不怕他现在是个婴孩，但婴孩他要长大就可以。但你发现有些人他不是婴孩，他以为不是婴孩，他就不长大，那仍然是危机，是教会的毒瘤。这个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因为带来的第五个警告可以是说希伯来书里面真理教导的最后一个警告，我们要需要求主怜悯。所以这个这信心嘛，你看这些经文有很多离道叛教的危险，他不会阻挡有真信心的那些神的仆人们来忠心完成神在他们身上一生的托付。所以在运行信心英雄榜里面，无论你认为有名的信徒也好，那些一般的普通的信徒也好，甚至什么那些什么没有名的信徒，叫无名英雄，都是值得纪念。在地上没有被纪念，或者你看不到被纪念，在天堂里面永恒的纪念。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是一定不要什么用不好的否定好的，千万不要，你一定要有分。到这个时候，到你生命的一个阶段，你听话一定要听出中国人会说话中什么有话，到底这话来自神还是来自人，一定要搞清楚，一定不要在那里中了魔鬼的诡计。哪些话是来自人呢？来自撒旦呢？来自什么？上帝的。所以为什么说从神生的人，这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你知道在基督里边的重生的基督，你有基督生命的人，你不是从血气生的，你不是从情欲生的， 你也不从人意生的。所以我们发现有些基督徒的生命呢，要么从情欲来的，做事从情欲来为主，从人意为主，从血气为主，你就发现不对了。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什么有属灵的分辨力，否则很麻烦。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看到这些伟大的信心都不是偶然，你会觉得哇，哪有这样的人啊，这些人是神话故事，你真的觉得神话故事，这些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呢？不可能，没错，靠他们自己一定不可能，但是因为上帝给他们那个生发的那个仁爱的信心，他们愿意为主殉道，愿意做我们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不是他做的，神在他们所做的，神所做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会把这部分结束，基督徒赛程，神的管教，圣徒重大的责任，及当恶意的危险，当然竞赛的推动力，夜见神的门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什么，我们的重点来到什么呢？警告我，拒绝听从耶稣基督的威胁，掩耳不听他宝血的呼声。这个是带来的希伯来书的一个真理的叙述的最后一点，有点难，有点厉害。这第五个警告叫如雷贯耳，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警醒，对两种人都有效。所以呢，当然从下个九月第一个礼拜天，我们会讲什么？开始讲到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信仰它不是空洞的，信仰是跟你的生活是休息相关的，休息相关。所以要看我们的生命，考量从果子认出树来，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关系，跟你的品格有没有关系，这个是真实的。信仰来不得一点的虚假，但是我们常常会虚假，所以我们就常常要悔改，没有关系，千万不要不能分辨是非，不能知道好歹，就会产生很多的扰乱和纷争。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呢？就信徒的重大责任，也就是当忧郁的危险，对吧？就是什么这个是在哪儿？好，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在 C 点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选基督徒的什么？一定要追什么？要追求和睦。所以这就是信徒，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的叫追求和睦。我们原文叫一定要追随和睦，一定不要破坏和睦。任何破坏和睦的纷争，任何人制造教会的是是非非，都要悔改和管教，一定要保守。我现在发现很多弟兄里面的神经错乱在哪里呢？你要明白，其实你作为基督徒来说，你第一优先的是谁？你跟上帝的关系一定要注意。这是任何人要破坏你跟上帝的关系，你应该六亲不认，不是我说的，耶稣说的。你要恨你的妻子、父母、儿女、弟兄姐妹和你的性命，要恨。哇，这个哲学上的概念接受不了。其实原文是什么？好，我们用中国我们的属灵前面翻译怎么什么呢？叫为什么要恨？因为你要说不爱主胜过爱你的妻子、父母、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没错，你要爱主胜过爱一切。那如果你的妻子，你爱你的妻子胜过爱主，那你就要悔改了，那是偶像崇拜。你爱你的爱主胜过爱你的什么你的爱父母超过爱主，那你要悔改。你爱你的儿女超过爱主，你要悔改。你爱你的弟兄姐妹超过爱主，你要悔改。当然最后一个最大的敌人是爱你自己的性命，人太爱自己了，自恋、自欺、自负、自我不平，都在拜偶像、自我崇拜。我们被人夸奖几句，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我被人贬低一下，我就受不了了。人都是自恋，当然求主怜悯，在主里边能够悔改，慢慢你的生命成熟了，你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高还是低，这就是爱主胜过爱一切， 你第一优先是神跟你的关系，第二我承认在我们教会里我们一直教导，第二个就是你夫妻的关系，如果任何人来破坏你夫妻的关系，你一定要抵挡，一定要抵挡。第三是什么？教会同工的关系，如果有人来破坏教会同工的关系，你不应该让步，你不应该妥协，也就是你爱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为什么强调那么地方里面委身教会的原因就在这里，你委身教会就是说除了上帝的委身第一重要，第二就是家庭的委身第二重要，第三教会的委身。任何人破坏你跟教会的合一，你绝对不能让步，一定要警醒，一定要敏感，一定要保守，竭力保守教会的合而为一，然后才是你帮助别的教会，帮助别的机构，帮助你的其他事工。当然在你的本分里面你也注意你现在的本分的工作，所以一定不要把次序搞乱，或者有人组织不分，或者把次要的当做重要的，把主要的当做次要的，你开始变成愚蠢的人。我们将愚蠢跟聪明就差一步，就差你的次序，次序调整过来你就是智慧的，次序一反你就是愚蠢的、愚昧的、犯罪的。所以这么一定要众人和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基督徒的一个重大责任，要追求和睦，第二追求圣洁。和睦的目标是追随，我们就要追求，一直犯罪叫追随，你以后在你的概念里面要调整过来。追求不是你主动的原创，是追随耶稣基督的和睦，追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圣洁。大家一定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追求圣洁，这是教会的。好，那么说这就威胁信徒的危险，这个大家注意了哈，带来的警告才有用。警告你在哪方面要小心，第一你要避免失了神的恩。所以上个礼拜我那个房间30案那本书被人借走了哈，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失去神的恩，这个是空洞的宗教性，一个宗教徒。我们很多发现，我跟他真理每次其实在教会里面讲，一种是福音的功能，福音的功能很重要，福音功能有两部分人，一种什么是真的是不信主的人，完全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慕道，第二种福音是什么呢？对假性的基督教徒的一个福音性的功能，这个功能也是有效的，帮助我们，我认为我以为我已经信了，后来接着真理的分析发现我还没有真正的得救，这两种可能，一种你开始圣灵工作认罪悔改，还有一种功能是你在教会里面越听越糟糕，渐行渐远，越来越不但不会得到造就，是越来越怨恨圣经的真理，怨恨劝勉你的人，怨恨教导你真理的人，甚至怨恨直接责备你的人，有一天你会彻底的离开，离开一个教会，再来去一个教会，再离开一个教会，再去一个教会，再离开一个教会，最后完全不去教会。最后说我信了20年，我终于不信了，我终于看透了教会，我终于看透了牧师，我终于看透了人的本质，其实你就是没看透你自己，走向灭亡。所以这是求主来带领的，一定要是第二就是苦读，你走到哪里都是苦读，走到哪里都是别人给你带来苦读，真是要命的，一定要解决那个苦读的根。这个我们不能多讲，最近我在阳江专门开始讲这个，怎么去拔出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心深处的苦读，而且跟你最亲密的人的苦读越隐藏，你必须去对付，不要去蒙混过关，不要去貌合神离的在一起虚虚假假，你的心清不清澈，你的心是不是很清澈透明，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看顾。所以苦读是度根，第什么身处扰乱叫众人沾染污秽，然后呢是然后就是淫乱贪恋世俗，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偏离正道，开始与世俗为伍，看到没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就是这样的话呢会出来很大的问题，会让你走向灭亡。所以这就出主来带领呢，最后会被神弃绝。所以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威胁危险之后，在基督徒身上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是可以悔改的，是必须要悔改的，而且神一定会让我们悔改的。 但如果反过来，你怎么听都不行，怎么听，怎么劝，甚至到教会的惩戒，你还是抵挡，那就显明了你是被神弃绝的人。但是对教会来说，必须全力以赴，这个我们必须做，我们尽我们的责任。你说到了，他忍人不悔改，那就显明了上帝的道在他身上的一个审判。他悔改了，那感谢主，那真的要欢喜快乐，无比的欢喜。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所做的。好，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今天呢，我们那么今天为什么呢？上次我们讲到旧约跟新约的这个关系，我们就不多讲了哈。我们知道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保护教会呢？它是一个属灵属天的敬拜，这个不是地上的而已哈。它是一个神的天使的敬拜团契，它是基督的教会与神天使的教会的敬拜团契，它是审判万有者的敬拜，像什么万有者的，像审判万有者的敬拜，是与已经离世的义人的敬拜团契。你知道吗？现在你们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在这里聚集跟其他教会没有关系，而且跟在天上的敬拜是一同的。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已睡圣徒，他们我们跟他一起共同的敬拜。所以不要轻看啊，是吧？是向耶稣洒出宝血之中宝的敬拜，这是一个伟大的团契，伟大的敬拜。否则我们不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仍然坚持我们的主日崇拜。所以一个基督徒说信主的人长期不参加任何的主日崇拜，那是奇怪的，是不正常的，不是一般的小问题。偶尔会软弱，会不想聚会，不愿意崇拜，那是属灵的感冒发烧甚至癌症，那当然在主里面都可以医治，但是我们必须要悔改。那好了，那今天我们还是讲什么呢？警告我们拒绝听从耶稣基督的危险。然而不听，也就是说他宝血的哭声，那我们说这里边你看第二十五节的第一句话里面，就你们总要谨慎，这个如雷贯耳。所以你读希伯来书读到第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什么？心灵刚硬的人无陶醉之徒。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呢？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当然圣灵不断的发出在教会里面对当时的希伯来的选民当中发出呼声，今天神对教会发出呼声，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里的人但都一定是得救的人，这个我们要自己去面对。但是神仍然现今的教会发出呼声什么呢？一个是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是我们总要谨慎，这个是谨慎什么？不是谨慎说一定要在乎你的我的行为上有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我就灭亡了，不需要你这样的谨守慎微的那种，还是让我们怎么谨慎，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对，就是不可弃绝那些我们所夸的，一定要记得，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这是关键。希伯来书讲到这里，讲到十二章的最后的五节经文，是最后的警告，一定要植入你的内心，不要虚假，不要含含糊糊的去面对。什么那个概念？是说不可弃绝那些我们说话的任何上帝的仆人。圣经本身你知道吗？先知耶利米在那个时代，他宣告巴比伦人将要来掳掠犹大国，犹大国要灭亡，然后犹太人要被在万国中抛来抛去的时候，到了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他接受不了。但是感谢主，有一天耶利米他说，你赶快跟他的门徒巴路说，我不能做的，为什么？我被囚禁在这里，我自由被限制了，但是不能停止。他就让他的门徒巴路拿到上帝赐给他的，就是耶利米书，巴路把它写下来，就拿着这卷书就出去，当然找到了另外几个神的仆人，带着他就听他读这段书，一听后他们很 紧张，哇，原来是这样的，灭顶之灾就要来了，赶快要什么？后来那几个神的仆人说，一定要去找王。哎，说亚蒙说不要找啦，去王那里，王肯定是抵挡的啦，而且还给你带来麻烦啊，都是把你杀掉啊，不要去。但他们没有任何犹豫，结果那几个先知带着巴鲁赶快去见约雅敬王。结果在约雅敬面前一读那卷书的时候呢，约雅敬大发雷霆，他说以巴比伦人要来掳掠犹大国，而且你都要被掳到犹大国，而且什么整个国家就败亡。约雅敬说你这个乱说话的人，他就从巴鲁手里夺过来这卷书卷就扔到火里去了，烈火来了，烈火来了，烈火把神的那卷透过耶利米跟巴勒所讲的那卷书信把它烧掉，然后呢就让人追杀耶利米跟巴勒，但是神却保守耶利米和巴勒不被他们抓到，不被杀掉。结果呢神再一次跟耶利米跟巴勒说，好吧，他把这个书卷烧了，我再赐给你一卷，这一卷仍然就是刚刚我赐给那一卷里面所有的话语都在里面，我还要加上一些相反的话语在里面，使得约雅敬王再也没有办法有机会生存，是犹大国完全败亡。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你不可气绝那些我们说话的。今天早上我出门之前就是灵修耶利米书第三十六章，我们不听，我们不听，我们不要听你讲的对我们没有利的话，你讲的责备我们的话，你是谁呀？我们根本不听。你要讲我好话，你讲吹捧我的话，你讲欣赏我的话，我就开心，管他其他方面有没有影响，管他有没有破坏到另外一些东西，我不管了，我只在乎别人对我的推崇，别人跟我讲美好的话，跟我讲欣赏我的话，我就很开心，否则的话都不行。王是如此，每个人做自己的王的人都是这个倾向，怎么办？所以感谢主们，我们不可气绝的向我们说话的，所以整本圣经的真理都要认真听，任何神的仆人借着神透过他向你说的话你都要听，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鼓励你的话，鼓励你的话，安慰你的话，劝勉你的话，责备你的话，警戒你的话，都要听。不要只找自己喜欢的话，不要只说对我有利的话，反而特别愿意听一听那些对你不利的话，对你更有用。因为危机来临，人太容易失去危机感，人太容易在某些环境里面就麻木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不可气绝。为什么呢？也就气绝地上警戒是没有逃罪之途的。什么意思？你看，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人尚且不能逃罪，看到没有？气绝地上警戒，也就是地上警戒什么是摩西和律法之下的地上的警戒，什么就是气绝摩西和他律法之下这些人，他都无逃罪之途的。这是说的，就是说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呢尚且不能逃罪，你看到没有？何况我们违背的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违背天上警戒，在基督和恩典之下你更加无逃罪之途。我跟你讲，恩典是来成全律法的，对，你的摩西和他的律法之下你只能被定罪，你只能面对死亡，没错。哎呀，旧约确实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很有威严的，神真的是什么烈火，对，真的是什么动不动就用地震饥荒瘟疫来灭掉那些抵挡神的人。那新约是恩典，没错，恩典不代表什么你为所欲为，对不对？基督带来的恩典，我们说恩典都不能改变你， 也只能灭亡，就让我们看到你是必然灭亡的。为什么呢？我们说因为那个弃绝地上警戒无头的之徒，就是在摩西和他的律法之下的警戒，是定你的罪，没错，肯定定你的罪。我们没信主之前一定都清楚，对不对？一定定我们的罪。那好了，那现在我们在恩典中的圣徒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这个话说的看怎么看，你静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你静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你确实可以蒙上帝的怜悯，你不会再灭亡，你确实会保证你的救恩。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却不是躺在恩典里面睡大觉的人。虽然聚会时候你会打瞌睡，神是怜悯你，知道你的身体是什么软弱，知道你辛苦了，知道你不容易，但是千万不要在属灵里面打瞌睡。我们说确实你永远叫不醒一个已经死的人，你能叫醒死人吗？不可能。在教会里面你永远叫醒不了一个专睡的人，真正睡的人你还把他叫醒了，专睡的人你怎么都叫不醒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灵已经麻木了，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生命。装死的人，专睡的人，你也很难搞。当然有生命还可以，没生命那可怕。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弟兄们，我心灵干硬的人是没有陶醉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原本的罪恶里面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不够谨慎，或者那些，当然我们要从这些人身上，不是说我们会成为这种人，一定要搞清楚，说这是成为我们的境界，成为我们，大家注意，我们等会会我做最后回应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到底什么意思。我不是在什么呢？要么什么？很多人讲到讲得很奇怪，要么弟兄姐妹你们小心，如果你们都这样的话，你也会什么？你是无逃罪之徒的。这不是讲这个意思，是什么？讲那些假性的，那些希伯来人的旷野倒闭那些选民们，他们是没有逃罪之徒的。那些抵挡耶稣基督、干硬到底的人，都不会逃离上帝的审判的，没有一个漏网之鱼。可以逃离神公义的审判，这是对基督徒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而已，绝对不是说又把你变成其中之一的那个人，我不要吓唬你，那是恐惧战惊，知道吗？那是没有一点盼望的那种绝望，不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得，不是说圣经里面耶稣说你的若你若一只眼睛让你跌倒了，就把眼睛弯掉，挖出你的眼睛来。少一只眼睛上天堂，强如两只眼睛下地狱。你一讲，哎呦，那麻烦了。那我基督徒如果犯了不悔改的话，我就下地狱了。所以，不是这样吓唬你的，什么呢？是说，若你的眼睛一只眼睛跌倒，你若不弯出你的眼睛来，那是对基督徒的一个严厉的警告，说保证基督徒的悔改。那个经文恰恰是真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人，你听到那么严重的话警告的时候呢，你必然悔改。圣灵借着那个经文，那句如雷贯耳的直刺你的心灵深处的那个罪恶的那个黑暗的地方，懂了吗？就像那个什么，不是一般的光，不是极光，比极光还厉害，是比极光还要强的杀那个光芒，直接对你那个艾滋病毒癌细胞直接刺入，直接破掉它，这是基督徒产生的作用，知道吗？所以你如果你一只手要你跌倒，你要把手砍掉，你少一只手进天堂，强如有两只手上下地狱，那这个都是对你的严厉警告。不要打他，很多基督徒不理解这个语境，就说哎呦感谢主啊，基督徒犯罪不悔改了就会下地狱哦。如果你是基督徒就不存在，除非你不是一个真信徒，你听到这个经文不但对你没有产生作用，反而更加觉得，哎，上帝是什么人？就是那个第三个管家，是吗？给你一千两银子，你把一千银子埋在地里面。主人来说，你为什么？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一千怎么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撒的地方要碾，所以我就怕到时候你来了，我血本无归，我就把钱埋在什么？ 地里面，你看看现在这个银子还在。耶稣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为什么？你太饿了。为什么？你只看到上帝的威严。是，你看到这一点，但你却没有看到上帝他是充满恩典的神，他是给你足够的资源让你去为主而活的神。他既然拯救了你，他就会保守到底。当然除非你原来你在教会几十年，你没有真正认识到神的属性，你认识到神的那个威严公义救援的那个神的属性，表现出来的属性还不够，你要看到在旧约所隐藏的，在新约里面显明出来的那个上帝的怜悯慈爱和救赎，慈爱的荣耀都要看到。所以经文里面一定要注意，你一定哎呀，有时候说基督徒不要把这个天上来的警戒哈啊，那基督徒搞的嘛就是哎呦我灭亡了，我又灭亡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能够敲打你的心灵，让你明白，其实让你更加感恩，哇，原来我竟然能够陶醉，我难道靠我本身我能够遵守摩西的律法吗？不可能。我难道能够配得耶稣基督的恩典吗？我赚取了耶稣的恩典吗？不可能。是神给你白白的恩典，对基督徒来说就是这样的，你要被无比感恩，你要被这个严厉的警告活着你的心灵，而不是惧怕，不是退后，更不是破罐的什么破摔的心态，那也不是让你什么从此进入一个什么好像就是第三个管家一样的，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这是对主的认知是错误的。原来信主十年二十年，原来那么内心那么的灰暗，那么的恐惧，因为你对神的认知都错了，所以你的心也是黑暗的。你没有明白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好，我们 带来什么呢？被警告。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谨慎，怎么样？不可气绝那些里面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地上警戒的他们呢，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的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哇，这个厉害。为什么？你看神警告天地将有大震动及审判，一定要记得，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啊，这就是摩西时代哈，摩西时代一百人背逆神，特别是什么？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本来很开心的，神启示了一套什么西乃山的什么一套什么世界，对吧？下山了，摩西还揣着这块天然的石头，神做成石头，神亲自用指头写的字，很开心下来，谁知道地下的以西布来人已经完全败坏了，竟然造了一个什么？性牛犊的时候你知道吗？摩西是个性情中人知道吗？摩西下山一看这样的，才离开四十天，当时在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过红海很壮观，神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多么的开心，神是烈火。但是对得救的来说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对灭亡的意味着是什么？都有烈火引导他们，火柱。但是明白的还是明白，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结果很快遭个金牛犊。所以摩西那时候真的大大发怒，竟然把我知道那块本来那块法版跟的是无价之宝哈，本来你应该好好把它保存起来的，上帝做出的石头，亲自上帝用石头写下来的那个法版，再也没有第二块了，从此没有第二块了。结果摩西什么一心计把它什么，哇，摔碎了吧，摔碎了还不让，还把那个摔碎的法版还不错，把它碾成粉，对不对啊？那是金牛犊的事件，对不对？那是金牛事件，但这次没有做啊。但是摩西真的那个火气不得了，类似这种拜偶像远离神的事情，那真的是带来神的愤怒。当然很遗憾这块法版就没有了，但是后来神还是补救给了，让摩西自己什么做成一块法版，对不对？带回到西乃山 上帝亲自在用指头写字在上面，所以那一块绝无仅有的法版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部分呢，这就是什么？神警告什么？天地就带什么呢？你看，有形质的受造之物将要被挪去及改变。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面对什么？上帝的审判。这个是对所有人来说的，这个什么？就是有形质的受造之物将要被挪去及改变，有形质都要被销毁掉。我们经常讲什么？孩子们学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时候说什么？第一次来神是用洪水毁灭了人类，他跟诺亚立约以后再也不用洪水毁灭人类了，我再一次用什么？火来审判世界。第一次是用水，把以前的人类全部灭掉，存留的诺亚一家八口，对不对？然后第二次我要来用什么？我要用火来审判世界。就是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律法的时代，当然神也不断的去审判来定罪人类。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哎，永恒之物要被证实，这个什么意思？这什么？就是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哇，厉害了！摩西时代的律法时代震动了地，但是耶稣基督来临了，你们拒绝恩典，你拒绝天上对你们警戒的。那你要什么？震动天，什么意思？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天地都要被有形质的融化掉。还写什么？你注意，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什么？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废去，使那不能不被震动的长存。哇，原来你追求是什么？是不被震动的国。神的国度是长存的，弟兄姐妹，不要再为你那个什么，你家那个几百平方的房子在那里什么忧劳沉积，不要再为你孩子的那个学历在那里担惊受怕。要努力是对的，尽你的本分是对的，你要为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来感谢主，然后你要投资在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这才是永恒的，弟兄姐妹，其他的都会过去的。昨天我妻子跟我们家老大视频的时候，上一次他就告诉我们了，他在白俄罗的一个很有名的还说不错的教授，是他那个 honor 的那个项目里那个很好的教授，一个女士，一位姐妹，年轻很的，两个孩子，有双胞胎的孩子是吧，才十来岁，才十岁，两个双胞胎十岁。这位姐妹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妹，是我以前我女儿的一个老师，结果呢突然上个礼拜死掉了。怎么死的你知道吗？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开车，没有游泳，没有去到危险地方，是走在路上被车撞死的，完全意外，就自己走在路上被车意外交通事故就撞死了。所以我女儿说上个礼拜在学校参加她的那个追悼会告别会，所以她跟妈妈讲，她也确实现在也思考人生真的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多么年轻，多么的强壮，可能你没有任何的疾病，你没有任何的给你带来好像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理由，但是瞬间就没有了，就零几秒，他走在路上就被车撞死了，完全没想到，孩子刚刚十岁的一个大学的老师，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那感谢主，我们人为这位姐妹感恩，至少她是信主的，她能够去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回到主的怀抱里。从人的感情来说，确实是令人感到意外和难过。弟兄姐妹，珍惜在地上的每个光阴，珍惜在地上的每个关系，珍惜在地上的教会，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更加保守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国度的那个基业。 所以求主来带领，有形之物被证实，一定当然是有形之物质、有形的受造之物都被挪去和销毁的时候，才显出那个不能不被震动的永恒之物，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注意。我经常开玩笑说的，以前我觉得我学英文的时候学那个什么房地产，英文都翻译成什么叫不动产，哇，我说房子是不动产，我后来想想好像 也动了。你说好，地震自然的还让你动还有可能，现在呢后来叫什么叫暴雷，哦，原来这个暴雷更厉害，比那个地震把你房子震歪了倒了还可以赔你，对不对啊？你发现后来发什么房地产公司不断的暴雷，哇，你发现那个震动的厉害了，把你心都震碎了，就是房地产公司破产，你买的房子钱付出去了，结果没有房子给你，还呢还没办法赔你钱，你他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就是无赖啊，确实是这样的，他没钱了，我破产了，那怎么办？你给了我钱，我可本来不想盖房子给你的，但关键我公司破产了，我没钱了，那说你要什么？要命有一条，那命要了你干嘛呢？这叫暴雷。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所以这就是人生啊，千万不要把你的眼光定在那个虚无缥缈的，看起来你很真实，看起来你家的房子是不动产，锤子一打全是水泥，叫水泥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他们叫做什么？叫反正叫水泥屎的概念哈，也说就是水泥粪而已，粪堆里面，差不多那个屎森林嘛，他就叫把高楼大厦叫做屎森林，就说那房子其实把水泥打开，真的就差不多就是那样，但是把它看作什么？你投资好多你宝贵的才华、精力、时间、心力都放在那里边，哇！你发现都会过去的。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看，最后是什么呢？信徒所承受的是不能震动的果啊！这个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注意。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是谁？这里不是吓唬你们的，所以没有说让你们也一同灭亡，不是的。是相反，你如果被这个警告震撼你心灵，在沉睡中可以醒过来的人，你明白哦？感谢主，原来我们是得了不能什么震动的果。这是第，大家注意哈，这是第三那个嘛，在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这是上帝已经赐给你的，你已经得到。如果你是基督徒，这个是我给带来的是盼望。不是让你带来绝望，不是带来破坏，不是带来消极否定悲观的，而是带来积极肯定乐观的。我跟你讲，人众人会失信，上帝永远不会失信，上帝的救恩也不会在他所拯救的儿女身上再失落。为什么？既然我们是承受了所不能震动的果，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三个，如何做？第一，要借着感恩，不要再做怨妇了，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谁对不起你，谁都对不起你，政府对不起你，父母对不起你，丈夫对不起你，妻子对不起你，牧师对不起你，弟兄姐妹对不起你，你单位的领导对不起你，都是怨妇，肚子里全是苦水，全是苦毒，浸泡在苦毒里面去，无法走出来。这个你怎么能够荣耀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觉得离开教会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牧师没有爱心了，教会没有爱心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也没有爱心了。你也没有爱心了，感恩，一定要想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想到耶稣基督是如何在你生命中来工作，如何在你的恩典里面，上帝是怎么拯救了你，你本来配吗？就是感恩，感恩什么？感恩，戴上救恩的头盔， 想到你本来是不配的，你是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但是我们往往认为什么呢？我是罪人，但有人比我更罪恶，这个麻烦，懂了吗？任何与人比较的认罪都不是真的认罪，任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认罪都是虚假的，甚至任何在自我满足里面的认罪都可能是虚假的，没有这回事的，懂了吗？自我感觉良好里面的认罪都是假冒伪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有罪的人啊，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忧愁，一定要真正的悔改感恩，心被恩感，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什么？所以刚刚他问的很好，就是我要讲的问题，他先着急的问了，对不对？怎么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要感恩，而且不是感恩人，你感恩人，你指定在人身上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到九个恩，突然第十个没有了，为什么？那家伙上次上最后得罪我了，他死定了，在我心里面宣告他的死刑，甚至我想不到他对我有什么恩，对他对我的恩全忘记了，我想到只想到他对我的得罪和伤害，这要命。人就是这样，然后呢，要照神所喜悦的。喂，感恩是什么？什么叫神所喜悦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可喜悦的不是你可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他的真理，用真理来审查你。我跟你讲，教会没有别的出路，末世的教会只能去全本圣经的去学习和查考，全本圣经的关照，全本圣经的领受和应用，没有别的办法。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很怕，一怕人说张老师你教导的真理都很好，张老师你做的一塌糊涂，我就心惊胆战，我说完蛋了，那这个对我的宣告是很厉害的，我没话可说，我也不能辩解。为什么呢？我们确实有时候操守需要不断的悔改，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一谈到行为操守我们就求神怜悯，但是我们却愿意一起全备的去教导真理，一起去领受真理，一起去实践这些真理，慢慢的往前行，彼此搀扶，美好的时候彼此的鼓励和支持，有伤害的时候彼此的去认罪，彼此的去饶恕，彼此的去接纳，继续往前走。弟兄姐妹，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一定要什么？不是照你所喜悦的，是照真理所全面真理所教导的，效法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的心意，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我们要注意第三是什么？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他给我们的如何，这就告诉我们如何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因为我们是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第一，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关系。教会是给弟兄姐妹一个能够坦诚认罪悔改的一个地方，我们不是在这里要动不动纠错定罪，但也不是说对罪不负责任，该悔改要悔改，该责备要责备，该勉励要勉励，该扶持要扶持，该安慰的安慰。这个什么？你看吗？你们要安慰伤心的人啊、你们要什么？要勉励灰心的人啊，要什么？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什么？扶助软弱的人，对不对？勉励灰心的人，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但是我们总要以对众人忍耐，一定要忍耐，不容易。每个人的生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命状态不一样，但是没关系，关键我们是不是向上走的。刚刚小刚祷告里面，我注意他祷告里很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向上的，走上坡的还是走下坡路的，这个是要命的。我发现很多人在走下坡路，这个很要命，知道吗？基督徒我们都可能是属灵的婴孩，我们都还有很多的不知道，这个没有关系，关键你愿不愿意知道，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有饥饿感，让我们有紧迫感，让我们有危机感。这个警告对你就有意义了。好了，下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去什么？去来感恩，造成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呢？这个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是承受了不可证明的国。难道我就在里边躺在恩典里面睡觉吗？躺平吗？所以很多理性主义就这样的是吧？对改革中心啊就有这个错误的理解。那么你已经得救了，已经不会灭亡了，已经什么上帝成就你的道理了，就从此可以在恩典里面去微缩什么欲为，这是恩典吗？这是律法的标准，连律法的标准都不是，你知道吗？你这个什么是反律的，知道吗？反律跟律法主义是一样的，其实它不同的脸面而已，都是不对的。在恩典里的人怎么会说我反正我恩典我怜悯我被得救了，我已经永不灭亡了，从此我就更加什么就得罪神了，就伤害神了，这是恩典吗？不懂恩典的人懂了吗？我们遇到一个孩子说什么，我妈妈越爱我我就越伤害他，我妈妈越爱我我就得罪他，我妈妈越爱我我就去刺伤他刺死他，这奇怪的。我称有些不孝之子会伤害父母，他是认为父母对我不公，或者父母对我有不公正的对待，我怨恨父母，可能有这样的悖逆之子是有的。但我没遇到一个是什么，我因为妈妈太爱我了，因为妈妈爱我到一个程度无私的爱我，所以我要伤害他，我要搞死他。奇怪呀，这叫你懂得懂得感恩吗？不是，这跟感恩是背道而驰的，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好了，那我现在讲，神是烈火，大家都最后一个经文是说，因为神我们的神乃是什么烈火，对飞行者来说是什么？是代表着什么？恐惧、害怕、哀哭切齿、审判、定罪、灭亡，这对飞行图讲的警告里面那些如果没有得救的人，如果那些还硬着心肠的人，哪怕你在教会里面受洗了，你在教会做牧师了，做长老了，做执事了，人要灭亡。但是对信徒来说，听到这个警告是什么？生发算什么？是感恩，是喜乐，是要警醒，懂了吗？是要围着主给你的美好来敬拜神。原来你更愿意激发你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愿意悔改里面任何人都不知道的那个隐藏的罪，你都坦诚的献身悔改，不需要对人说的。当然等你悔改之后需要对人说的，再去对人说，就是自然的悔改。你就对人说已经是表现出来的，得罪了神也当，得罪了人也当向神向人认罪，那是相对神的认罪，无条件的认罪。然后怎么样，对信徒来说是带来极大的感恩喜悦和什么和盼望，从而激励我们更好的去服侍主，以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就服侍人，这上帝给我们恩典。所以请大家注意，今天我们跟大家当中，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纪念，这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个警告就结束了。其实第十三章呢就开始讲基督徒的操守了。哎，十三章一章十三十三章就十二前面十二章都讲重大的这些伟大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关于最大的启示讲信心，讲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赛场。我们人生就是一个赛场，懂了吗？我们在赛场上怎么去更好的奔跑，带来了最后的警告，不要最后跑到底了，最后你没有成绩，还是下地狱。因为什么？你一直在违反规则，因为你根本没有明白你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不行，让人下地狱，这是避免了假信徒的危机，也告诉你身边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亲友们需要主的怜悯，传福音给他们，懂了吗？但对基督徒来说是带来的是安慰和盼望，带来是一种激励， 是一种更加感恩的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更加的好好的日新于主给你的托付，好好的爱主，爱你的家人，爱你教会的弟兄姐妹，爱里边有鼓励欣赏，也有劝勉和责备。昨天我跟我妻子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也再一次我们强调这个问题，我们的亲人当中有些人他不能分辨是非，不能分辨好歹，我们还是要跟他谈，告诉他，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他，但是他听不听是他的事情，但我们不告诉他我们的亏欠，将来我们会有后悔和遗憾，但我们告诉了他他还不听，那也没有办法，只能交给主。昨天我们一家人在吃中饭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谈一谈这件事情，是感谢主，我们要敢于面对我们人生的一些危机，不要回避。我们现在人很多人叫息事宁人，就是说嘛，就是总是觉得大家不敢去面对一些那个癌症，等那癌细胞，我们说现在什么癌细胞一般一发现都什么到晚期了，知道吧？因为什么前面不重视嘛，对吧？就是哎呀，我头晕一点，哎，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哎，我有点困倦，就睡一觉，哎，长个疙瘩，我也可能后来就你还去看一看，看一看，啊，刚好等你发现那个病症已经出来严重的时候，发现的已经嘛是晚期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罪的敏感度一定要敏感，弟兄姐妹，一定要敏感，千万不要麻木，不要觉得我这个。就像以前我亲自站在讲台跟你们讲说，哎呦弟兄姐妹，我这个右眼睛怎么还有点什么，有点那个晃动，还有什么有那个重影，还有什么甚至有什么飞蛾的感觉，在飞的时候我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对吧？大家这个你们亲自见证到的，对不对？到后来一直到我什么刚好那个礼拜天林行长老说，哎，正好你去陪你老大去对面那个国际医疗体检，要去美国之前的体检，对面我中山三院就是我一个同学是眼科的主任，你就去找他。所以好了，我背后陪我女儿体检，体检完中午体检完了，好了，我说女儿陪我去检查一下眼睛嘛，结果找到林行长老的那个同学，结果我他帮我一看，麻烦你视网膜脱落，哦，那时候我才敏感，我就不回家了，我记得那天我都不回家的，我马上什么让我女儿回家，我在医院马上住院，马上挂号。因为什么？因为下午正好不吃中饭，因为一般早晨查血液嘛，那我中午就不吃中饭，下午就可以查血液，查就开始马上住院，马上把头天下午把所有的检查全部检查完，第二天下午做手术。因为什么？他说不能耽误，一耽误你视网膜一脱落可能修不回来，就至少右眼是瞎的。哇！后来才发现这个疾病的危险啊，我们知道这个还不可怕，眼睛瞎了还可以，心灵的眼睛瞎了就更可怕。但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对神的话有敏感，一定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你是个基督徒吗？我告诉你，神是烈火。你是非信徒吗？甚至你是个假信的基督徒吗？我仍然告诉你，神是烈火。同样的神是烈火，对你是什么？完全不同的什么境界？自己去领受，自己去面对。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透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最后五节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看到了末世时代的危机。主啊，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听主的道很多年，我们甚至都站上主的讲台很多年，这都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确认，乃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确认。所以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你对当时的希伯来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里面，也是最后的警告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我们需要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如果我们是你的儿女，你让我们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来感恩的来寻求神的旨意，去讨主的喜悦，去悔改我们的罪，去持守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盼望。
特别是对末世基督带来的一个深切的盼望，来轻看这个世界，让我们懂得在地上怎么过一个客旅和寄居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来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警醒，让我们沉睡的灵要醒过来，不冷不热的心要火热起来，麻木的心要敏感起来，好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能够时刻警醒，经守在你的面前。因为神你是烈火，你要炼尽每个儿女生命中的杂质，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让神来焚烧，焚烧我们的心灵里面任何不讨神不喜悦的东西，焚烧我们的工程，我们在地上外表的任何外表的行为不是来自恩典的那些行为都愿意悔改，那些所谓的属灵事工也可以被烧毁掉，不再有价值，因为那是草木和解的工程，那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工程，那是为了荣耀一批人的工程，都要被毁坏，都要被烈火融化烧灭，炼尽我们，使得每位真正属你的儿女透过烈火的这个熬炼，让我们更加生发出纯净的信心和良心，更加圣洁的一个生命。这是烈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伟大的意义。但我们也知道，神你是烈火，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圣洁的主，你要按你公义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你要定罪那些抵挡神的人，那些没有门恩典的人只能走向灭亡，下到永远的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永远的受苦。谢谢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得救来感恩，为着我们能够得到那个不能争论的国来赞美神的同时，让我们警醒今后在你的面前，敏感在你的面前，不是敏感别人的罪，我们是敏感自己的罪，敏感自己里面的属灵危机，敏感我们甚至可以瞒天过海，表面做一套完美的宗教仪式里面的那种虚假的动机和苦毒的怨，那些心灵能够悔改，你的光来照亮，你的烈火来摧毁烧毁我们里面的那些败坏。感谢主，从来有抢救灵魂的心，有在这末世时代去传讲福音的负担，把更多将来要面对神烈火的永恒审判的亲人企图希望主来拯救。我们也愿意看到主你的荣耀，你公义的荣耀，你要审判一切，你要用烈火来销毁一切主你所不喜悦的人的工程，好让我们能够进入你不能震动的国，与你永远的同在。谢谢你帮助我们来警醒我们，来很好的来赐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特别围着我们天主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从站讲台的我这个所谓的牧师开始，继续的求主来用你的火来继续的焚烧，焚烧我们的长执会，焚烧我们每个小组的弟兄姐妹，甚至不是会员人在这个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甚至路过这里的弟兄姐妹，求你焚烧。我们求你烧毁那些慕道的和挂名的宗教徒的内心世界的一切的罪恶，把他甘愿不悔改的心给焚烧掉，是能够在主里边能够悔改，能够得到你赦罪的平安。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